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新的一年开始了，圣灵是不是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2月2号有差不多150个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还不算他们的孩子。神借着这一次聚会对我们说什么话，说明整个的合场是那样的大，庄稼都发白了，主的工人在哪里？弟兄姐妹想过没有，我们原本想说第二天2月3号主日大概会有至少有10个慕道友在我们中间，但是去掉了一个零，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这个人信主了，感谢主，来一个就信主了。但是从150人来跟一个相比，又说明了什么呢？又说明了要将一个人灵魂夺回来归向基督，其实实在有太大的征战在我们面前。这个礼拜里面，神让我带了3个人信主。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就匆匆的赶到老人团契去了。在赶到老人团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分享了一半，我就又感动呼召了。结果有一位老年人信主了。年初一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到奥斯汀几年，突然生病了，然后住医院。有人告诉我，因着这个信息，我和师母两个人就到医院去探访他。一个30多岁的小青年，这么多年来从东方飘到西方，从南飘到北，在年初一的时候无亲无眷，一个人因着病躺卧在病床上。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多少的孤单，多少的苦难，耶稣才是他的帮助。所以那天呼召照样临到，他信主了。年初一的晚上，有人从洛杉矶打电话来跟我这个牧师拜年。原来他是个几年前就是个慕道友，我心里非常的感动。神让他今天来打电话，不只是问我的好，乃是上帝在向他呼召。所以就我问他，你信主了吗？他说没有啊，这几年还是有常常有人每个礼拜到我家来跟我查经。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主？他说张牧师啊，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还要努力，还要改正自己。我说你改不好了，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他的名字叫严格，严是就是严格那两个字。我说你一辈子都是非常严格的人，非常精道的人，你改好了吗？你半辈子已经过去了，改不好了，你唯有靠神而行。愿不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我想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牧师在跟他讲话，绝对是圣灵借着牧师的口来辅导他。他说我准备好了。我说那你就在那边跪下，我也在那边跪下。我就带他信主了。短短的几天里面，有3个人是上帝预备好撞在枪口上的。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150个人已经在你的面前了，那未得之地啊，弟兄姐妹，未得之城已经在你的面前了。你如果预备好，上帝就像得救的人数加添在我们的聚会中。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上帝会找别人。弟兄姐妹，所以我告诉大家，不仅让我们看到合场，更让我明白，要让一个人的心夺回来归向基督，其实就是一场征战。这连续3个礼拜我都在讲属灵征战的道。上一次我们讲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和法老，上帝和魔鬼之间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属灵征战。我要说这样的属灵征战其实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旁，甚至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上个礼拜聚完会以后，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来跟我分享他们内心听到这样上帝的道的时候里面的震动和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用心和灵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领悟到，在旧约圣经中的所谓的埃及就是预表了今天的世界。埃及的法老其实就是预表了那个魔鬼撒旦，而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这是预表了今天耶稣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永生。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年以色列百姓要离开未奴之地，走向天父上帝为他们预备好的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其间的战争会是如此的激烈，甚至是上天入地， 波澜起伏。我们真的可以在灵里面看见，当年那个曾经在伊甸园里偷窃杀害损害上帝的杰作亚当的那个魔鬼，此时此刻怎么又成了埃及法老背后那黑暗的权势？为什么这个魔鬼一心想再次毁掉以色列这个上帝的产业，毁掉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上一次我已经讲了这个属灵征战的前五个回合，我稍微讲一下这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当我们要开始对福音有兴趣，要相信上靠信靠上帝的时候，法老的灵，那魔鬼的灵就要告诉我们说，不要相信上帝，不要放弃你生命的主权，这是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当我们真的愿意出去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法老的灵来告诉我们说，我要让他们更忙，使他们没有空去敬拜他们的上帝，这是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是我要叫他们劳苦愁烦，他们就会对敬拜的上帝就会充满抱怨。第四个征战是说魔鬼的灵常常会诱惑人啊！我是在想说，今天我们一些朋友们，第一，他们只要看到是超然的事情他们就相信，所以很多人不拜真神去拜鬼魔。第二种人，他们因着过去受到所谓无神论的哲学背景的影响，以致他们对任何属灵的事超然的事都不相信，以致魔鬼已经在他们头上做窝了，他们还不知道。第五个回合，我借着圣经告诉大家，魔鬼是说你们可以去敬拜神，但是千万别走得太远。所以今天呢，我要讲接下来的五讲，所以这十讲好像就是属灵的武侠演义啊。所以今天在这五讲开讲之前，我盼望大家先来读两段的圣经，看看圣经上上帝是怎么来提醒我们的。第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我们要读5:8。彼得前书5:8，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再来读一遍。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二段的圣经我们会读以弗所书6:10-13。以弗所书6:10-13，6:10-13，翻到了，我们一起来领受。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要成就这一切，还能站立得稳。求神纪念他的话。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就借着保罗的那句话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一起来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今天我讲第六个回合。第六个回合是当以色列的百姓要去侍奉神的时候，魔鬼说你们不要全家都去。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10:10-11，我们就来读2节，我们看看当以色列百姓要去侍奉的时候法老怎么说。出埃及记10:10-11，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的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这里告诉我们，当上帝继续降灾，一次一次击打刚硬的法老， 法老抵挡不住了，他就开始以守为攻，对摩西亚伦的决定要离开埃及去敬拜上帝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可以去，但不要全部都去，或是先让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去，或者你们留下你们的妇人和孩子，你们这些青壮年去。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眼里，在上帝的心里，夫妻是同为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只让夫妻的一方去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拦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为奴之地去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这是第一个，夫妻本是一体的，一方不能去就是阻拦他们都不能去敬拜上帝。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将孩子视为他的产业，如果我们孩子不能去敬拜上帝，那就是阻拦了我们属灵的后裔去敬拜上帝，以致切断我们属灵的祝福和传承。圣经的教导从来是让我们做父母的、做夫妻的，要双双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家一家的起来相信神，来敬拜神。所以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神没有说你只要一个人得救就可以了，于是其他的人因着你的得救大家都得救了，没有，是要一家一家起来，起来啊，来相信主。圣经上也说，借着约书亚的口里也告诉我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上帝没有让约书亚说只是我一个人侍奉耶和华就算，没有，约书亚在上帝面前的领受说，至于我，你们可以选择，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些年来在我的整个属灵生命过程中，我有两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使我们全家都蒙受了祝福。当我领受呼召要出来全世界奉献的时候啊，要到加州去读神学的时候，师母做了一个决定，她说我们家要苦也苦在一起。因着这样一个决定，我们的人生整个就改变了。过去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自己设计的，应该这样做，应该哪样做，但是当我领受呼召以后，我就觉得我不再有选择，并不是五个选择在前面，上帝你祝福这个就好了， no， 我们有选择。上帝啊，你的带领就是我的选择，所以我们放下了所有，完全跟我到美国来寻梦是完全不一样的，开始迎着上帝的梦一路走过去。那时候我们全家人开着车，放下了所有，原本来这边是寻找金钱做梦的，所有都放下了，就一辆车开往前开，一路从东往西。每一次当车子高速公路上开始往上高坡的时候，就看到天和路是连在一起的那种景象，我们全家都会叫起来，哇，上天堂了，上天堂了。这些十几年前的景象还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我们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二个很重大的转折是 Samuel 出生的时候，在他还怀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孩子献给了神，叫做 Samuel。 当我把上帝赐给我的孩子就当作上帝的产业，恭敬在上帝的面前，甚至把这个孩子仍然献给神的时候，这个孩子在我里面释放了，我不会把这个孩子当作我的一个重担，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负担，是上帝要我来带养的，所以我给他起个中文的名字叫天宇，恩宇配将，天给予的。所以有一个慕道友啊，这次写信来告诉我说，他说志刚啊，他跟我认识好多年，我看你两个孩子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变了，他还没有信主他就知道，你第一个孩子叫张慈，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嗯，你很骄傲，一生就是为了孩子，你也知道你要应该怎么样。但是你第二个孩子叫天宇，天给予的，他说我知道你是改变了。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认定我们不仅是自己，连我们孩子都是上帝的时候，整个路向就会改变了。今天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属灵征战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会在夫妻之间，一个家庭里夫妻往往不同心敬拜主侍奉主，一个要去教会侍奉，另一个不是支持鼓励，觉得上帝拣选了我们家，而是冷嘲热讽，脸色不悦，故意找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这个时候我想问你，是谁在你的背后挑拨你们不满的怒气呢？ 是谁在煽风点火，阻止你们夫妻全家去敬拜神、侍奉神呢？告诉我，是魔鬼，是那个法老背后的灵。其实那个魔鬼已经悄悄地潜入了我们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怎么可能魔鬼怎么会找到一个信主的家庭里来做窝呢？会不会进来？耶稣带来十二个门徒，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家。耶稣啊，带来十二个门徒，相信不相信，就在这个家里，魔鬼还要闯入进来。他首先借着彼得的口阻止耶稣整个的救赎计划，然后他又借着犹大的手要置耶稣于死地。看到吗？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今天在我们的家庭中，属灵的征战还会在哪里呢？还在我们孩子的身上。魔鬼知道我们做父母的爱孩子的心，所以他知道只要拖住我们的孩子，就等于拖住了我们。哎，当年的法老就是说，妇人和孩子留下，你可以去。哎，他知道我们舍不得我们的孩子。魔鬼特别利用我们华人注重孩子的文化知识、才艺教育的心理，来不断牵制甚至挟制我们前去敬拜侍奉上帝。他常常就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心里变成一个偶像。弟兄姐妹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圣经里面，大家看到亚伯拉罕蒙神呼召，将自己的爱子以撒献给上帝，我们常常是觉得他是有信心的人。但是从上帝的眼里，大家是不是可以思想一个问题？神让亚伯拉罕可以将100岁这个老年得子的这个爱子献给上帝，就让亚伯拉罕脱离了一个什么将孩子偶像化的一个极大的试探。你30岁生个儿子已经把他当偶像了，100岁生一个还了得啊？你不得把他当祖宗和上帝啊？OK， 上帝将这个爱子让他献给上帝，其实就让他脱离一个偶像化的试探。今天若你我已经因着孩子的学业影响到了你的属灵生命，影响到了你的教会生活，甚至已经渐渐让你无心也无力去敬拜侍奉上帝，小心这背后有属灵征战，魔鬼早就在注意你了，在拉扯你了。有人不来主日是因为孩子今天起得太晚，我叫他3声他都不起来，于是我就跟他一起睡了。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去教会是因为我已经安排了礼拜天所有的时间都排满了，都是要做才艺的教育。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年法老在以色列百姓夫妻和儿女身上打主意，就是为了以此想阻拦神人归向神。这场征战一直打到今天，我们要警醒。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六个回合，我们现在来看第七个回合。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从10章24节读到26节。第七个回合是：你们人可以去，但不要向上帝献祭。我们请读10章24到26，我们一起来读。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对话是非常清楚的。今天我们借着属灵的眼光来看当年的这场征战，法老在上帝沉重的打击之下，他于是就往后再退了一步。他说：你们现在可以带着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全家都去敬拜侍奉耶和华，但是你请把你们的财物、你们献祭的牛羊通通都留下来。魔鬼这一招叫暗招，非常狠毒，表面上看不到他。粗心的人，我首先来想他是看不到的。粗心的人在想：嘿，摩西不是要带领我们3天到旷野去吗？3天以后再回来，我现在既然三天以后回来，牵着这个牛羊走来走去不是很麻烦吗？留下的不是最好吗？嘿，还觉得法老这是替他们着想，这是粗心的人。细心的人不这么想，细心的人想：哎，不对，我们走了财物留下了，哎，上帝似乎也告诉我们啊，财宝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 哎，细心的人就想说，哎，我可能财物留下了，我的心就不在那边了。这是细心的人，他比粗心的人好一点。但只有属灵的人心里看得最清楚，因为牛羊不只是财物，更是百姓向上帝献祭的物品。魔鬼不只要老百姓留下他的心，哎，人去，你的心留下，更想阻拦他们向上帝怎么样献祭。所以摩西说不行，我们的牲畜也要随着我们去，我们因为要从中取出来，来敬拜耶和华。献祭从来就是一个敬拜。如果我们继续往读下圣经的话，你会慢慢的看到，原来以色列百姓被神带出埃及，上帝第一个宣告就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上帝有一个宣告，无论是人畜生，他们投生的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于我。当神的百姓被领出埃及，上帝一路颁布律法，建造会幕，高立祭司以后，第一件事情也是教导以色列百姓来学习如何向他献祭，借着献祭来表明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对天父的感恩，以及他们与上帝之间生命的隶属的关系。你不是上帝的孩子，神没有要你让你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献祭？原来献祭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是你用心和诚实承认你所侍奉的对象、敬拜的对象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上帝，就是你的救主，承认他的恩典才是你生命的供应和依靠。所以法老和魔鬼最终会在献祭的问题上阻拦，目的不是真的要让百姓留下几个献祭的牛羊，而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否认他们无视于上帝的生命关系，损害以色列百姓在献祭中去真实的敬拜上帝。今天我们看到法老和魔鬼继续使用这一招，而且非常的有效。他第一个呢，是对那些刚刚想对教会有一些好感、对福音有些好感的人说，哎，你不要去教会，去教会要奉献金钱，那些金钱你不是可以自己用吗？哎，可以买方的圆的，可以吃甜的咸的，可以穿红的绿的，你干嘛要去教会？有人告诉我说，我才不去教会呢，叫教会还要付我的油钱。就因着这样，很多人就不再去基督的教会，就不要永生的福音。魔鬼第二个是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在教会里的基督徒说，不要奉献金钱，只要寡妇的两个小钱表表心意就好了，不用理所当然将自己当作祭物，只要心里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于是我们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就因着奉献上的一点挣扎，连基督为他毫无保留的牺牲，以及上帝与他自己永远的生命关系都轻看了。这正是魔鬼的目的。今天如果我们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今天人们为着所谓的舍不得的一点金钱的奉献而远离教会、轻看救恩的每一个个案的背后，其实你都可以看到法老和魔鬼的花招，以及他们背后阴暗的那个黑暗权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你我生命都是神给的，耶稣甚至为你我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无论是旧约的献祭还是新约的金钱的奉献，都表明我们与上帝的那种生命的关系，表明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敬奉以及敬拜。千万不要在奉献的问题上上了魔鬼撒旦的当。这是我要跟今天讲的第七个回合，我们现在讲第八个回合。第八个回合是法老以死威胁，要叫那些爱神的人说，你要小心。好，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十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十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中国成语中有一句话叫图穷什么匕首见，那是说战国时期的荆轲 他要去杀秦王，哎，给秦王献一幅画，叫秦王打开来，打开来，打开，打到最后什么？真相暴露了，里面闯着一个什么？要暗杀秦王的匕首。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说，当事情到了末了的时候，就会真相大白。当法老与摩西一路厮杀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口吐恶言，以死威胁。我想一个立定心志愿意侍奉上帝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多少都会经历到生死的试炼。圣经中的每一个先知，主的每一个门徒，我们就不用说了，你会看到他们都受到过死的试炼。耶稣对蒙召的保罗说，这个人会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这个许多的苦也包括死的威胁。所以有人说主的门徒个个都是为主殉道的，这个话真的不为过。即使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过去几年，我们曾经看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多少的人愿意在主的面前为他的道付上自己的生命。今年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回国碰到一对夫妻，他们原来是跟小明在一起服侍的，所以师母说，哎，这个人的脸怎么这么熟，原来在电视片中已经看到他们的脸了。那次的聚会啊，这个姊妹带诗歌啊，我传讲信息，我们一起来配搭侍奉。他的先生跟我讲，那些年日我们为主能够坐牢都觉得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似乎不会为着福音受牢狱之灾，今天你做一个牧师传道还备受人尊重，但是肉体的试探、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样让人受到死的威胁，甚至比那牢狱之灾杀伤力更大。我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中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哎，有人做一个调查，调查非常的简单，在全北美只有一句话，如果给你1000万你将做什么。调查的结果其实在信仰上是说，有25%的人将放弃他们的上帝信仰。我就在想说，神啊，如果今天有1000万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的磐石教会中有1/4的人将不在一生都不在耶稣的面前。这是征战，在魔鬼的眼里，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架，他要我们放弃，以致让我们去死。我神学院有一个女同学，他来读神学的时候在大陆就是一个传道人，我们临出来，这是我们临出来之前，后来我们碰到另外一个同学，另外同学告诉我说他现在不传道了，他说什么，买地产，已经买了5栋房子了，他不仅买加州的房子，还有阿里苏纳，还有什么地方外出去买，只要好的就买，没有就是用这个贷款那个贷款串来串去，只要在房子借出去，结果他就成了一个5间房子的财主。那贪恋钱财背后的偶像的灵就带领他随流漂去了。一个在大陆就是传道人，是我的同学，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心里非常痛的，因着那贪恋的灵就随流漂去了。背后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激烈的属灵征战。今天我们面对法老、魔鬼、死的诱惑、死的威胁，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宣告，是说我的耶稣、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是无价的，即使是死的代价我也要跟随我的主出埃及进迦南。原本我们印第安纳教会有一位我们学生团契的一位负责同工，他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10几年了，前两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 Casey。 他告诉我，我为什么要为我的这位爱女要起这个名字呢？他们已经10几年没有这个孩子，10几年以后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何等的宝贵啊。他说原来在几年前有一次高中的血案中，枪杀的校园血案中，有一个凶手拿着枪指着一个17岁的小女孩，在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于是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人的名字叫 Casey， 17岁就死了，为主殉道了。他说，我这个女儿的名字也要叫 Casey， 愿将自己的爱女能够为主而活，也能够为主而死。这样的心上帝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我的老外婆是个小脚老外婆，生于光绪的末年，她被主得着以后， 记得到文化大革命，他已经年纪老迈了，还在传福音。我们说你要小心啊，否则你要被成为教唆犯，我们一家都要受累了。哎，我的老外婆讲讲一句话，怕什么？我的胆子贼大，像贼一样大。他说宁波话讲 ，OK， 这是我的老外婆。我记得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是在95年去读书，我们九六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建立教会，只是在一个团契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来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看看世界日报就知道，警察在通缉我。”原来这是一个纸鸭店的老板，做色情业的老板。他只是有一次跟着人家到我们家里来，哎，结果不知道怎么，警察的追捕他逃到我们家来了。我管他是什么，既然你到我家撞在枪口上，我就跟你来传福音啊。好，从早晨9点一直讲到晚上，他信耶稣了。他说我就是这个，我这个人好女色，这个怎么也改不掉，奉神的名洁净，然后带他信主。过了一个礼拜，那一天我们小组正好在查经，我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这些基督徒能够在身体上荣耀上帝，不能再进入这个淫乱。哎，他也来了，不仅来了，还带了一个女的。我灵里面感受到他们的关系好像不太正常啊。当我分享完了以后，就大家走了，那天晚上走了。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这个女的打来的。从她的话语中看到里面一定有问题在里面，相信上帝的信息砸了她的心，于是她就告诉我她跟这个男的有了性关系，他们两个都是有夫之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她说我没有办法，因为她有枪。哎，这个人有枪，有两把枪呢。所以我说你现在在哪里，她说现在在哪里哪里。于是我跟师母两个人就赶出去了，就带他信了耶稣。我就告诉他，从此以后你是耶稣的人，如果他再跟你讲，你就告诉他你已经被我们带领信主了，不用怕。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试探太大，你就离开这个地方。想不到过了几天，有一天的晚上3点多，突然一阵铃把我吵醒。半夜3点钟有谁打电话来，当我接起电话，里面传了一个非常阴沉的声音，他说我是谁谁谁，我想告诉你我对他有感情。我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灵里非常的意识，我已经受到死亡威胁，已经有一把枪好像顶着我的脑门。那个时候我非常紧张的紧急的想到了那个彼得，我说耶稣你救我，就像彼得一样。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某某某，我想告诉你今天晚上是3点半了，如果谈男女之间的感情我没有兴趣，但是我们说如何一个基督徒为主而活，能够脱离那情欲的试探，我愿意陪你整整40分钟。那40分钟的真绝对是一个真灿。40分钟以后他接受祷告，悔改的祷告，挂上了电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到我们教会来过。我后来回过头来想，这十几年过去了，我回过头来想，如果那一天的真灿我被吓倒了，我可能吓得都不敢起来传道了，说白了我也不会来到奥斯汀了。神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虽然我跟那个人在电话中，但是还有两个人在观看，一个就是什么上帝，还有一个什么魔鬼。魔鬼会吓你，嘿你出来的吧，吓死你，一下就被吓到了。感谢主，死都豁出去了，哎，神就让我刚强壮胆。有人像我学是个打仗的，或者是说参过军的，其实我根本没有参过，没有这个背景，只是剃了一个头像一个战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受到一些的试炼，我们还给大家一些的提醒。磐石教会这4个月来，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气象，不是我们，连我们的孩子们都在说我们最近几个月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变了。这几个月中，过去我们从母会出来的那些人看到我们说什么，磐石教会西北那个地方的教会的人怎么都变得年轻了漂亮了，哎，听到这个话吗？还有的人自己也在说啊，我们自己变了，至少我的师父也在说，他说我现在一把老骨头还在跳年轻人的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更新，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有更多的尾声，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奉献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难处，甚至遭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打击。我问题就要提醒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想？这个礼拜六 ACC 有人要到亚美文化中心，他们去侍奉。上个礼拜开始，他们只是那一台节目弹琴的那个人手痛到举不起来， 唱歌主唱的那个人上个礼拜完全失声，讲话的时候只有气，这是什么？这是受到攻击。我记得我教会中有一次，一个弟兄要受洗，明天要敬礼了，今天礼拜六，哎，他要出去的时候，格拉吉你关了门的门口，哎，年轻人嘛，好胜嘛，趁着格拉吉的门还没关下，他说我速度很快就穿过去，他穿得越快，就格拉吉撞得越重，缝了六针，倒下了，不受洗了。我赶到他家，奉神的名，不要怕，背后有征战，不用怕，上帝保着你没有事情，不用怕，我们奉神的名洁净。哎，结果好好的，我们就受洗了，他还活到现在，蛮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魔鬼会告诉你啊，因着你参与教会侍奉太多的缘故，你受到了一些的难处，他甚至让你产生一些惧怕的意念。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害怕往后退缩呢，还是宣告说耶稣必然得胜，我要更多委身？上个礼拜主日我讲完道，下午匆匆要赶另外一个聚会要去侍奉，我刚才不是说带来一个人信主吗？属灵征战就追上来了。当我往前开的时候，在那边停在转弯上的时候，屁股就被人车子撞了，现在我的车还在修。魔鬼似乎也在我的耳边说，哎呀，你不要太忙嘛，太忙了就会出事情啊。哎，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突然遭到一些难处，哎，不知道从哪里阴暗的角落里飘过来一句不轻不重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里面要警醒，那个话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到真实的属灵征战，法老和魔鬼会威吓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被他们所吓到。耶稣和基督要我们自始忠心，因为他是昨天的主，他是今天的主，他也是掌管我们明天的主。能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上帝，也一样能够带领我们在耶稣里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阿们。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宣告，我们仗还没打呢，那个地还刚刚还没确定最后再买到怎么样建了，征战已经开始了。听得见没有？我们里面有这个确定的时候，魔鬼就退后了。我现在讲第九个回合，第九个回合是法老追杀，魔鬼反扑。我们大家来读圣经，一段圣经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第二段的圣经是读出埃及记十四章五到八节，十四章五到八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情？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车都有兵。耶和华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在这些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为了击打刚硬的法老，败坏埃及人所拜的一切的假神，最后那一灾叫什么？击杀长子之灾。法老因着这个灾他受不了了，只能同意放行，连同以色列百姓的什么妇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包括他们的牛群羊群。你看到吗？征战就是一波一波，以致就是一直往后退，他就放了。但是事情到这时结束了吗？在旷野中试探耶稣的撒旦，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以后，圣经上说只是什么？暂时离开了耶稣，不是说永远离开了耶稣，他只是暂时离开了耶稣。在埃及地失败的法老只是暂时的放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只要一有机会撒旦就会去试探耶稣，只要一有机会魔鬼就是会阻拦神的百姓去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不等以色列百姓走远，法老就开始驾车一路追杀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中，我们也常常经历到这种 波澜起伏，上天入地的树林征战。我曾经跟大家做过见证，我已经从印第安纳啊，在那里蒙召预备了一年以后，我出来全心奉献来读神学，你知道魔鬼的灵也一路 也追杀过来。当我那一天在1995年11月，我还记得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家要奉神的名开始第一天的小组的时候，圣灵告诉我家里有不洁之物，我马上就知道那过去存留在我们家里的那个色情的东西，那个从 HBO 那个 channel 上录下来的一些色情的录像带，虽然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纪录片，但是我确实里面的眼目却是色情的。上帝告诉我说家里有不洁之物，我现在回头来看，魔鬼就用那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想继续来挟制我。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在我们家就发生了激烈的属灵征战。我们感谢神让我和师母跪下来向神祷告，将这些不洁的之物全部从家里扔出去了。如果没有那一天，就不可能后来建立的华夏基督教会。神是要建立一个个教会，但是这个福气就从我身上被拿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在这件事情上来告诉我们什么？他不会放弃，他一直紧追着你，一路要追杀过来。所以我这里也特别提醒，魔鬼永远主张一个属灵的真理，只要击打牧人，什么就分散啊？羊群就分散。把你牧人打倒了，羊群就分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盼望从此以后你打开属灵的眼睛，为我们这些站在人前、站在神的面前服侍的，不管是传道牧者还是长子同工，为着小组长，为着所有单向侍奉的同工们，他们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小牧者，为他们祷告，这是属灵征战。你知道他们在前面祷告的时候、征战的时候有多少的压力在他们身上，我们要拖住他们，用祷告来拖住他们，用心里的感动感谢来扶持他们。昨天从早晨9点钟开会，连续四个聚会，两场聚会完了，下午欢送聚会，晚上又到光言团去服侍。哇，走到下午，我从来觉得没有这么累过，连续一整天的师父。神啊，我交在你的手里，求神你托住我。我一边这样祷告，我也盼望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记得在主面前为牧者同工、为长子同工、为小组长们为这些施工的同工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常常要面对很大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你属灵里面的眼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在想说，这样的征战，我刚才我说的这样的征战，其实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魔鬼对我不死心，对你也不会死心。今天我在想说，我觉得有些人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属灵的征战。我告诉你，魔鬼今天是对两种人没有兴趣，没有感兴趣。第一种人是根本不信耶稣的，原本他就是属于魔鬼的，所以魔鬼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第二种人是曾经信过耶稣，但今天对耶稣的信心已经死了的人。魔鬼记住，对死人没有兴趣。只有两种人没有兴趣，连耶稣上帝的儿子他都不放过，他会放过你我吗？都想试一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中已经有了一些年日，你会想起你曾经过去熟悉的人，甚至令你敬佩的人，今天却不知不觉的冷淡了、退后了、消失了。过去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一定想到个人的原因，哎呀，这个人为什么会不爱主，就是因为养了一个孩子所以怎么样。或许你会想到一些环境的原因，或许跟别人什么有意见。从此以后，我盼望你灵里面能够成熟一点，知道这背后有一个叫法老的，知道那背后有一个叫魔鬼的，在一路追杀，在四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从今以后，我们也要变得老练一点，我们要开始警醒度日，看见那盗贼、那魔鬼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想做偷窃的工作，想做杀害的工作，想做毁坏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想，一是为了提醒你我，从此以后好好的做一个守望者，守望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神不会无缘无故把他放在你的旁边了，今天他冷落了、退后了，你我都有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吹号的人，做一个守望者。第二个，我是盼望提醒我们自己要穿好全副的军装，自己都没有穿好怎么去打仗。我们要祈求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主不叫我们遇见魔鬼的试探，叫我们脱离从黑暗权势来的凶恶。这是真实的。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讲过一个令人发人深省的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啊，他当然是信了上帝的啊。信了上帝以后魔鬼不是离开他了吗？好，他说魔鬼离开了人身，离开了他的身子呢，就到污水之地呢走过来走过去。耶稣讲的啊，所以魔鬼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行吧，这是真实的。耶稣也在讲，当他从一个信了上帝的人走出来以后呢，他在污水之地呢走来走去，就想寻找一个再寻找一个安歇之地，但他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魔鬼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出来的屋里去看一看。哎，人心就是个窝嘛，走出来他就要原来的地方去。嘿，到了以后呢就看见一件事情，看到里面的房间是空空的。耶稣说已经打扫干净了，而且装潢的蛮漂亮的，装饰好了， OK， 空的，好，空的我就来了。于是不仅一个人来，因为房间都装饰好了， remodel 过了，于是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了。住到哪里啊？住到原来出来的房间里。耶稣就说那个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耶稣讲了一句更重的话，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的那一刻魔鬼被耶稣赶出去了，但是你里面没有属灵的心，没有把耶稣引到你的里面做你的王，谁来了？那个赶出去的魔鬼走来走去没地方站又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时候属灵的光景要比原来更不好，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所以盼望我们真的将空出来的房间让给谁啊？耶稣来做。我记得九月九号我第一场讲到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将生命的钥匙交给主？如果耶稣与你同坐席，耶稣成为你家里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魔鬼什么一头撞见耶稣就说我找错地方了，我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磐石上，那才是安全的，那才是可靠的。因为主耶稣亲口应许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离开基督耶稣，离开我们的磐石，我们必定会被魔鬼偷窃，被损坏，被杀害。我传道的时间不长，只有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我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一个信神的人，他只要离开了耶稣的身体，在基督的教会之外，他不失落的，不堕落的，不坠落的。我讲三个落，只要离开基督的身体，只要离开耶稣基督，我没有看到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他不失落的，不堕落的，不坠落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属灵征战，这是耶稣来告诉我们的，有人在偷窃，在损坏，在杀害。我要讲第四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法老阴魂今日不散。我们请把圣经再翻到出埃及记32章1到4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回合，第十个回合，32章1到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其实在圣经的另外一处说，亚伦跟摩西说，当我把这些金环扔到火里的时候，什么出来了？牛犊出来了。这是一个超然的事实。以色列百姓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雄赳赳气昂昂的唱着战歌出了埃及，走向迦南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连埃及人的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哎，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连狗都知道他们的主人被打败了，都不敢叫。这是当年的耶和华军队出埃及的情况。他们过了红海，却见到法老的兵丁葬身其间，哇，不得了啊！上帝与他们同在，所有追赶他们的法老啊，兵丁全部都死亡在那个。 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觉得那个属灵征战应该什么？应该画上句点，应该是结束了。我们不是信主了吗？我们不是受洗了吗？我们现在不是在教会侍奉了吗？甚至我已经担任某些圣职了吗？所以我们的属灵征战应该画上句点了。 No， 在属灵征战其实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属灵征战都是上天入地的，都是立体的，都是超越时空的。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等候摩西的时候，那个法老背后的魔鬼的灵开始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40天了，摩西还没下来，可能他已经死掉了，他下不了山了，所以我们呢应该造一个神像来代替摩西，好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哎，这个合理吗？合理啊，他下不来了，我们不可能永远等下去啊，我们要造一个神像来带领我们。魔鬼开始用超然的神迹，使火中的金子变成了出埃及的偶像金牛犊。嘿，怎么会变金牛犊的？因为埃及人从来就把牛当作他们的神，所以你看那魔鬼的灵怎么样，就来代替上帝，成为一个有形的金牛犊，然后宣告说眼前这个偶像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于是所有的百姓不拜真神，去拜假神，最后怎么样，这个假神带领大家百姓吃喝玩乐，狂欢纵欲，很多的性行为在这中间发生了。解经书上这么写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到，这一群曾经被称为耶和华军队的百姓，连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的，今天却在西乃山下完全的败坏。这时法老的肉身在哪里呢？他在埃及的皇宫，在他背后魔鬼的灵却一直悄悄地跟随，死死地纠缠着上帝的百姓，使他们现在最终全然败坏。这些人不是已经出了埃及了吗？但是仍然在奔走属灵的路上全然的败坏。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发烈怒击打映着景象的以色列百姓的原因。以色列百姓是谁呢？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从石头中兴起的民族，是背在上帝背上的那个雏鹰，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是祭司的国度，是拣选的族类，是万民的榜样，是列国的祝福。上帝和撒旦在这个民族身上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无论是当年百姓被掳，圣殿被毁，还是后来魔鬼想把万国祷告的变成什么贼窝，哎，你都看到吗？这个征战其实是一路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其实是真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同样是上帝的产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福音的使者，是耶稣基督今天在末世时代在地上的见证。所以当年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属灵征战，也一样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而且更为激烈。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征战是什么？是末日的征战。我讲过第三波嘛，这个第三波的征战就是末日的征战，就是从耶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整个的教会历史时期都是第三次的末日征战，它要比过去的更为激烈，过去只是一个预表而已。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再把保罗的话最后拿出来，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6章10到13节，我们就会结束今天的讲道。我盼望这个话在新年的时候就送给弟兄姐妹，存记在心中，我们再要不要把它当作白纸黑字来读。我们看到上帝在末后的时代，在末日的决战中，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提醒。6章10到13节，保罗讲了以后还在讲，我还有末了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并要成就了这一切还能站立得稳。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他已经讲了很多的话，我还有那一句话要提醒你们。 那是最重要的，要见见耶稣之前还要告诉哦属灵的儿女们的，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不要做一个胆小的人，要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这个魔鬼是在天空啊属灵气的，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得见的，以致我们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来抵挡仇敌，得胜得胜有余，还能站立得稳。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也站在人的面前，我们要用心灵的诚实向你祷告说，主，在这末世的时代，在这最后的末日的征战中，我们愿意主靠主来得胜，穿上你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与那天空中属灵气的魔鬼来征战。哦，亲爱的主，过去我们真是侥幸，真是浮屠，看不到那立体的征战是那样的真实。今天你让我们终究看见了，当年摩西和法老之间的征战，今天仍然在继续，当年那个撒旦与哦耶稣之间的征战仍然在进行，这个征战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教会中，或许也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心，主啊，从你而来，愿我们单单属于你。哦，亲爱的主，愿我们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在磨难的日子里可以站立得住。亲爱的主，一直等到你的再来。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磐石教会，磐石教会就要站在你的磐石上。哦，亲爱的主，就要在你的磐石的里面，你就是那磐石。哦，亲爱的主，我们是磐石教会，这是我们的宣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你赐给我们一个何等好的名字，一个征战的名字，我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一个战士，我们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让我们教会建造到磐石上，让我们的征战也靠磐石得胜。恩待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